本节目由聚友文化出品，喜马拉雅独家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影视观察，我是老张。
大家好，我是石溪。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三。
今天我们需要来蹭一个这个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蹭的热点。
人民代表大会正在火如荼的召开当中。
对，然后这个两会期间，对吧？有人大，然后还有政协。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每一年其实两会期间也会有一些和咱们这个所谓的娱乐圈和媒体圈相关的一些法令法规或者是一些提案会公之于众。然后这一次的话也不例外。然后我们的一些这个明星或者是编剧啊，这个幕后工作者的这些人大政协代表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想法。现在因为两会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初步分享一下，等这个两会结束了，我们可以更这个更仔细的搜集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到时候跟大家再集中再做一次分享。
我们关注到的一个是政协委员冯远征他的提案，一个是这个人大代表编剧赵东龄的提案，这两个提案都是跟这个咱们演艺界人士息息相关的，也是有点意思，咱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对，冯远征的话就是他算也算是著名演员吧。如果大家就是看过他的作品的话，对，比较早的就是有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那个特别凶悍的那个人。我觉得当年我看了那个以后，我都有点童年阴影的感觉。
对，冯远征可以是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了吧，已经算。
对，那他这一次作为政协委员的话，然后他在对这个文艺界的一些这个事情上他提出了一些建议。那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建议出台新文艺群体职称评审制度，然后呢等于是要给我们的这些演艺人员去做这个怎么说，像以前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国家几级演员几级演员那样的去做一个分级，然后呢按照这个级别去给这个演员来定他的这个片酬。他说这个的话对于演员有保护，另外的话能够限制片酬。
他说的这个呢特地用了新文艺群体。我理解就是他可能认为说现在的出道的年轻演员哈，是不是都可以算作这个新文艺群体，就因为像你刚才说的冯远征他作为这个艺术家或者是这个话剧演员，他可能是处在这个属于这个体制内的这套体系里面，那他其实不是说太受到这个市场去影响的，就虽然说他年轻的时候参演过电视剧，但是其实是有这个单位，咱们讲的这个单位的这个级别的。
对，他是有双重身份。对，
所以他现在会认为说是不是有一些年轻的出道的虽然是从市场上出来的，那也是可以纳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分级体系当中去。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提这样的一个方法哈，他提这样的一个办法，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办法是不是能解决目前我们的这个演员片酬过高的这样一种问题。
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国家演员的话就是可能走了两个极端了，因为在很早以前的话，但所有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在国有单位，都是在各个电影制片厂电视台什么之类的，所以呢他们都是有单位的，领的是工资，所以呢即便是不管是他们参演的这个影视剧有多火，他们其实根据自己的这个职称或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可能有一些额外的这个补贴。我记得当年看到过说红高粱的拍摄的时候，然后其实像导演啊什么的一天的补贴可能也就几毛钱还是一两块钱，就很少的补贴，一部片子可能主演可能也就挣个几百块钱。
是的，
就是类似于像姜文这样的大牌，据说当年红高粱可能片酬也不多，这是一个极端。就是这个在原来的国有的这个电影制片厂体制下是这样的，就是说演员的工资基本上就是被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职称啊什么之类的给限制住了，然后即便是有参演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额外的收益。但是后来市场化了以后，很多的这种体制下的这些演员其实都已经走出去了，自己去单出去这个接影视剧。那这个的话我之前了解过，之前听说过的啊，就是说那时候的话就90年代甚至现在也有一些，就是他们这些演员的话他们在外面会接一些商业片，然后接一些这个电视剧，但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人事关系呢可能还挂在原来的单位上，但基本上都不怎么去了。那可能单位有时候会有政治任务或什么之类的，他们可能会回去反正做点贡献嘛，因为毕竟还是单位的人，所以他主要的这个收入其实来源于他的这个市场化运作。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同时去比较一下，像美国的这个演员，他其实是有一个演员工会来保护演员的这个片酬的下限，当然就是上限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好莱坞肯定是没有人规定演员片酬上限的哈。
对，因为不管怎么说演员都是这个雇员对吧，你不是老板，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就是片方还是才是老板，这 演员的话还有导演包括制片人什么的，很多其实都算是这个专业人员被雇用来提供服务的，所以其实还算是劳动人民吧、
嗯、
只不过他们这个劳动阶层的话可能这个薪酬对于普通人来说觉得有一点是天文数字了，有可能一个片子的比如说某个演员的一部片子的片酬可能相当于普通老百姓这一辈子可能都挣不到这么多钱，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些人已经不属于这个劳动人民阶层了、
嗯、
但是说实话这些人还是属于雇员性质的。
如果是有某一个机构能够以这种比较合理的方式能够保护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权利，比如说上个社保之类的哈，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但是你要是说能够规定片酬的上限，我觉得这个操作起来其实是有一个问号的，因为演员片酬上限其实是多种因素，很多它不是说单一某一个机构能够去规定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评审的如果有了这套制度以后到底是由哪个机构然后由哪些人员去做这个评审，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因为就是大家如果是在某些单位做过这个什么职称评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知道这个明争暗斗啊，然后这个内耗其实是很严重的，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让这套系统能够公平公正透明，这个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而且这两年的话其实中央一直在推行的政策，我的理解是把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资质的这个所谓的一些没必要的资质都已经取消了，一些证书能够没有证书的就 不用就是这种准入的话其实是要门槛越降越低，很多的这个相应的准入一些评级政府 层面的评级都在取消。但冯远征这个提的这个感觉是好像是跟咱们的这个就是之前政府提的这个有点像逆潮流在做了。
那你既然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完全也适用于咱们要说的这个赵东岭的提案。
嗯，
他的这个提案其实也存在相似的问题。
嗯，
咱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哈。他的这个提案的名字叫做《关于建立污点艺人使用和惩戒机制的建议案》。
他在这个文中建议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责成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制定污点艺人使用管理和惩戒制度，管控由污点艺人出现的市场风险，促进影视市场的健康发展啊，好长的一段。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回答你刚才那个提问，就是赵东岭的这个提案里面他特地点出来了是哪个机构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他只提了这个就是广电总局，并没有提电影局，因为我们之前聊过电影局现在已经单设出来是归这个
中
宣部直属了。对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没有把这个电影局给带上。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提案刚一出可能就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吧，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事情其实还有很有必要的，因为之前咱们也聊过国内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影视剧以及一些影视公司就是因为所谓的污点艺人的问题，然后导致他们拍摄出来的这个作品没有办法上映，然后这个投资的话等于是打水漂，然后甚至会造成公司破产或者是公司这个易主啊这种事情。之前唐德影视就是因为范冰冰和高云翔的事情的影响，导致他的这个多部影视剧没有办法上映，最后是经营状况不佳，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这个公司的老板把股份都转，大部分的股份都转让给了东央视的国资办，等于它就成了一个就国有企业主导的一个民营影视公司了。
所以其实赵东岭他说的这个问题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他提的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呢到底能不能实现，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可以再去探讨。比如说他说这个建立专门的对污点艺人这个不良影响进行评判的专业委员会，那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到底谁是这个专业的评委能够对这样的事情做出评判呢？ 咱们这个影视行业整体上每一个环节其实都缺乏专业的人才，那你现在对艺人的评判反而有专业人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了吗？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嗯，对，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能够真的能够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对于影视公司规避风险来说还是很有用的。因为从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些案例来看的话，一旦影视公司出现了这种艺人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污点事件以后，无非几个办法，一个是这个换人，对吧？然后重拍这个，捉妖记就是这么干的，然后后来的有一些影视剧也是这么办的，现在这个八清传好像据说也是这么把高云翔给换掉。另外的话，那可能就是整个作品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的这个作品就是永无见天日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对一些公司来说也是损失惨重。那如果现在他有一个这个机制能够告诉我说，比如说这个就跟这个你犯了罪以后，这个法官能判你多少年，他有法可据，那他说这个你因为犯了这个罪，然后程度是什么什么样的，所以呢我判你多少多少年入狱，那你知道我几年几月几号进监狱，多少天之后我能出来，对吧？这是很明确的，这个惩罚是十分明确的。这个对于公司来说，我觉得这个也说就我的作品出了问题，那我的这个艺人受惩罚，从这某一年某一月到某一年某一月，这个我知道之后，我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我知道我这个产品还有可能这个能够公诸于众，对吧？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就是他已经这个摆脱了这个所谓的受限的这个状态的话，那我这个产品能够正常的销售。那假设他判的是无期徒刑，对吧？就是永不录用，这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就剥夺演艺权利终身，那这个公司也就趁早放弃了，也就不去想那个，不用再去做什么这个努力或什么之类的。
是的，同时我看到啊，他还提出来，就是说，要根据污点艺人不良行为的性质以及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分级。一说这个分级呢，我想到了就是大家每年千呼万唤使出来的电影分级还这个遥遥无期呢，我们现在这个对不良艺人的分级倒是已经在路上了哈。
嗯，但我确实觉得现在因为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污点事件的话，其实性质各有不同，然后甚至有一些性质类似的事情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说这个艺人所谓的出轨的这个事情的话，有些艺人出轨了感觉好像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对吧？
嗯，
比如说我们的成龙大哥犯了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呢某一些艺人这个出轨了以后，然后形象大损，这个有可能是商家自动弃用了他或者是什么，但是还有一些我觉得好像也有这个有关部门似乎也是把有些艺人也是打入冷宫了。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双标的这个存在的话，我的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有时候这个艺人出了这个污点事件以后，你不知道他能用还不能用，所以有时候你只能去试探性的就是比如说报一个东西上去看能不能行，他要不批的话你说哦这个人原来现在有问题，但是这个你没有一个这个明确的说这个人能用不能用，对吧？我就记得很多年以前有公司想要拍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想用这个陈冠希，对吧？然后陈冠希的话他是艳照门，对吧？这个如果大家年龄太小不知道这是什么事儿的话啊，千万不要去搜索反正就是出了污点事件，然后呢他告别演艺圈一段时间，然后他回来了，对吧？然后也有导演有公司想请他拍戏，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用，所以呢我印象当中当年是有公司真的是把他给报上去了，后来发现说是通过不了，后来这个事儿也，但现在你看陈冠希也有微博，他可以还继续是公众人物，他有微博，他有发各种东西，然后大家能看得到他的相关新闻，然后他甚至也有做一些纪录片或什么的东西，所以他还在公众的这个视线之内，但是呢由于各种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可以用他去拍影视剧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如果是但凡有这样的机构以及这样的制度哈，首先我觉得先把到底哪些是属于不良行为能够先给明确出来，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出轨它到底是不是艺人特有的不良行为，因为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艺人的出轨就把它单列出来呢？是不是那其他行业的公众人物难道没有出轨的吗？那对吧，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得说出来出轨算不算是艺人特有的需要面对的这个不良行为。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真正到实操层面上哈，还是需要再三思而行的。
嗯，
当然他这个提案里面我觉得有最后两点哈，是让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积极的作用的。一个就是说建立正规的艺人可以申诉的渠道，就是如果说这个污点艺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他也可以出来代表他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说你即便是这个罪犯还有人权还可以申诉呢，那你是这种污点艺人当然是应该允许他们能够说话。
对，而且就是有一些艺人的这个所谓的污点事件到最后如果证明对吧他是无罪的，那只有法院都已经判出来他是无罪的，那我觉得这种所谓的间接的这种就是所谓的禁止的话，我有一些也应该停止。
对，然后他最后一条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说可以在负面新闻被曝光后有半年至一年的这个冷却期，然后过了这个冷却期呢，其实这个作品呢就可以发行了，而不是说一下这个作品就被打入冷宫，你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见天日都不知道了。那这对于影视公司来说，这个损失太惨重了，
对
吧？对，
那这个我觉得很多影视公司肯定都很赞成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有关的监管部门会不会同意这样的这种说法。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咱们这个艺人他的社会影响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的关心的，所以有这个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能够针对我们目前最关心的这些问题提出提案，终归是好事情。
对，然后但是最终能不能形成法案法规然后能够进行实施，这个我们还能可能还得过一段时间才知道。
对，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嗯，好。
最后呢再提醒大家，我们日播的节目呢到这周五就结束了，从下周开始呢我们回归到这个节目的周播，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嗯，好，谢谢大家。